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昨天呢，因为一位姐妹来信，
她提到有一位姐妹在主日聚会的时候，由于佩戴了珍珠项链，然后就被家庭教会的管理者然后禁止让她参与这个领圣餐的过程，理由呢是女人戴项链就不能纪念主。所以这位姐妹就心里非常的不解，她认为这个管理者的这个教导或者说她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圣经的。那由此我们就要探讨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教会管理者一言堂的问题，作为牧者，作为教会的管理者，如何从神领受正确的真理然后教导会众，然后再者呢，会众要如何面对神给我们的权柄。第三就是基督徒姐妹到底能不能打扮，到底能不能佩戴首饰。
每一个基督徒的姐妹都会关心能不能戴耳环啊，戴项链啊，这些的问题。
是，
希望今天能够把这个传道人的权柄的问题谈清楚啊。那明天我们就可以来谈关于姐妹打扮的问题。在我们基督教、更正教、新教里头呢，我们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我们是说人啊，我们没有一个最高的一个领袖，我们的主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我们整个基督教会里头的最高的领导者，或者是一个无误的教导者，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领袖。
对，这也跟我们这段时间分享的这个有关邪教他们的异端邪说也是相关的啊！你看这些很多的异端邪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一定会有一个教派的领袖。
对，
像东方闪电的女基督啊，还是韩国新天地那个头
李万熙，
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别的，好像都有这个组织，好像他会认为自己是神所选派的天之骄子，是他来代表神来发言。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
对，他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种的言论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啊！所以你们大家都得听我的。比方说摩门教的约瑟史密斯，也是说他独自的得着从神而来的启示，那么这就有问题了。甚至胡罕派的李长寿也是有严重的问题。李长寿后来他就越走越偏啊，有很多很极端的教导和做法。比方说他甚至对会众们有严格的要求啊，你们要服从我们的领导，要绝对的服从啊。比方说我叫你们抹玻璃，把这个玻璃啊抹干净，我叫你们把这个玻璃窗打破，你们也照样要把它打破啊。我叫你们要把这个钢琴啊颠倒过来啊，让它三角四角朝天，你们都得听我的，不得有任何的异议。
军事化管理的感觉。
对，意思就是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就是神的代表者，我说什么你们都得服从我，不得有任何异议，不得有任何的意见，不得有任何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是在军队中啊，就是在军队训练中，一个士兵去服从他的长官，那在军队的训练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是接受。但是我觉得在教会中，他不可以用这个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是的，很可怕，到最后很可怕。你看到最后有一些呼喊派的信徒已经不是在呼喊耶稣了，不是在主啊主啊，是长寿主长寿主啊，已经把李长寿当这是神，当这是主了，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旁人啊，尤其不信主的人，可能看这个信仰中的人癫狂了。
是的，就是说啊，有一些的教会领袖啊，特别今天的教会，在一些教会当中当主任牧师的，你拥有很大的权柄，如果你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是
你没有敬虔的生命，你就会滥用你手中的权力。
对，这个权力啊，真的是一个诱惑。我特别记得在那个《指环王》这一部魔幻小说和电影中， 那个指环就代表了天下最有权力的象征。因为你一旦拥有这个指环，你就可以呼风唤雨，你想达成什么目标就可以达成。而且任何一个人，他只要拿到这个指环，他原本的那一颗心啊，本来是纯正的，他都非常容易受这个指环的引诱而变得弯曲，变得非常的自我，变得非常的想把这个权力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上，变成好像一个魔鬼一样。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一些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将这颗指环要把它毁灭了呢？
是的，是的。
所以权力真的很像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敬畏之心，这个权力会害人害己。
是的，所以说这个权力容易使人腐化。
是，权力财富都是。
是的，至高的权力会使人狂妄自大，独断独行，唯我自尊。
是，
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在教会里头成为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成为教会的一些主要同工，教会的领袖，很容易就会被骄傲来掌控，来扭曲他的生命。
是呢，我就想到说，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回应了一封来信啊，就说到为什么不信主，然后有一位可以管理教会洗手间的姐妹，甚至也利用自己的职权，然后允许或者禁止别人能不能使用这个卫生间。
是是，
就是有一些同工可能在自己的职场中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角色，但是到教会里面一旦掌握了一点点的权柄啊，如果没有真理或者说被圣灵来更新过这样的生命，那这种权柄对他来说反而可以让他享受这个个人可以发号施令，可以对啊荣耀自己。其实这个诱惑还是有的，非常大的。
是的，在很多很多的教会里头，特别是那些当主要领导的同工们，很容易被骄傲
主导他的心思，尤其是当他可能也带着许许多多的权柄。
所以昨天我们就讲到一段的经文哈，
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看彼得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一个真正的好牧人，他不是想尽办法的要利用他的权力来辖制，来操纵，来控制他的会众，他乃是会成为群羊的好榜样。所以讲啊，传道人，传道人两件事，第一要把神的道讲好，第二要懂得如何做人。讲道做人这两件事要做好，讲道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人呢要如何成为一个敬虔爱神的人，要如何能够在他的行为上都能够成为众人的好榜样。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所以彼得说，你作为一个牧者，你要成为群羊的榜样。保罗也说，
是
对吧？
对，
保罗也强调，也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你呢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在你的人格、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性格，在方方面面，你都必须成为信徒的好榜样。
阿们。是的，
传道人不仅仅要会讲道，也要懂得如何做人。你的生命的素质到底如何？
是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生命，拥有怎样的品格，他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对吗？
是的。不过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成长的阶段，或许一开始我们并不完全，但我觉得当我们失败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赶紧回转，没有做到那个该有的最好的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的接受圣灵的提醒，然后知道说我可能在这个事情上我偏差在哪里，我愿不愿意向主校准对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是自我操练，不断被主来雕刻的过程。今年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主题就是修剪嘛，所以我们一定也会有跌倒，一定有失败的那些时刻，一定也会有性情急躁，可能说话一下子就会暴露自己性格中软弱的部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靠着主的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我们自己能在性格、品格 人格上面得到这种主的雕刻和完善。我觉得这一路都是被主雕刻，我们一边被主雕刻，有了这个过程，我们也才能更好的去教导他人，去给他人做榜样。榜样不是一个完美的样子，榜样也有可能有他缺点的地方，但是之所以为榜样，是让人看到即使有缺点，但是他愿意改，他愿意不断地修正自己，他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形象。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永恩说的非常好，非常好啊，最好的例子就是凌云啊，你看你说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都是不断的犯错，
对，
特别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啊，对啊，
很容易冲动急躁，很容易骄傲狂傲自大，
是，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常常说一些话就伤害了别人，常常做一些事情没有责任感，没有爱心，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对别人就带来很大的伤害，常常比较自私，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自己着想。所以呢，你看其实我这一辈子遭遇的很多的打击，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苦难，也跟我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过去的自己冲动幼稚无知，所以也收获了很多的伤害。神就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来拆毁我，来修剪我，来洁净我，然后呢神就重新的来陶造，来塑造，来建造我。
感谢主，
真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求神来光照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知错能改。
阿们。
做错了我们也有勇气来道歉，来认错，来悔改。
是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内心在被主光照然后得到纠正的那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若不借着这些冲突，这些失败，可能我们不会认识到自己原来还有非常多进步的空间。牧师您常常在节目中就是暴露自己的就是过去的这些往事，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人就会失败，那也取决于因着我们的年轻不懂事，甚至是可能在这一个事情上无感，或者说你没有意识到，
是是，
那神就借着这些事情使我们其实都是学习，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学习愿意回转的心，我觉得神都会将它扭转成为祝福。
是的，是的。哎呀，想起回首来时路啊，我就想到很多很多很多我伤害过得罪过的人啊，还很多耶，不是一两个，不是只有几个人。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或多或少都会因着自己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或者说不妥的言语会对他人造成这样的伤害。但是感谢主，今天神依然借着牧师您这样的生命不断地来祝福我们，我也看到你也和我们分享到您后来真的是鼓起了很多的勇气，甚至就是神也催促您要去和好，要去表达歉意，这些也同样在给我们做着这样的好榜样。因为我们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能也会还没有和解的关系，还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那我们可能缺乏这样的勇气，而当您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也在给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勇气和力量。
是的，是的，我们真的很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如果和家人亲友和一些你认识的人彼此之间有一些矛盾冲突误会等等的这些过节的时候啊，如果是我们本身的错，那么希望我们能够谦卑的勇敢的去道歉，去认错。
是的，
恳求对方的原谅来修复这种破裂的关系。
是，而且就是譬如说像我们这位听友写信来询问教会他们教会的管理者的这个针对姐妹戴珍珠项链的那个言论哈，我都在想说如果这位管理者他是真的因为真理不清晰所以给了这么武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评论的话，其实如果他真的是看到了他在真理上犯的错，但是他愿意改，我觉得如果啊，我就说如果他是一个愿意修正自己以圣经为标准来归正自己的领导者，我觉得他依然是值得尊敬的。不要因着他这一句的言论或者这个态度然后我们完全否定他。我也相信说我们作为会友的，我们看看是否也可以将真理和他一起来分享， 或许也是对他一个成长学习和改正的一个机会呢。
是的，所以在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希望把这个话题姐妹能不能打扮的这个话题讲得清楚一点哈，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着很多的姐妹，也有不少的传道人对这个问题模糊不清，
是
不知道该如何教导，
对，
能不能打扮，能不能穿金戴银呢？
对，是，就是这些都是有很多讨论和争议的。
是的，是的。那我们讲到这个牧者的这个权利的问题的时候啊，就让我们再一次的想到，这个问题真是我们人类自古以来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你是说权利是吧？
权利，
嗯，
人类想要追求一种
与神平等的那一份心，对吧？
对，
嗯，
你看到在圣经里头，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撒旦是怎样的试探亚当夏娃呢？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善恶。
你们便如神一样，这是撒旦对人类最大的试探。你们吃吧，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
嗯，
试探人类就是要使人类骄傲起来。撒旦试探耶稣也是同样的方法。你看，
对，
那句话，他当时撒旦是怎样的试探耶稣？其中的一句话，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八到十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你看这个撒旦试探耶稣，
也是要给他荣华权贵啊，权力。
对对，你拜我吧，我就将一切的荣华富贵最高的权力都给你。你看，要使耶稣骄傲，这个骄傲啊，因为撒旦本身就是因为骄傲，所以才被上帝摔到地上啊。因为骄傲才从天使长变成撒旦。
嗯，
骄傲，他自己骄傲，他也要引诱人骄傲，来抵挡神，来和神分庭抗礼，来和神平起平坐。
嗯，
但是你看看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有柔和谦卑的生命，所以耶稣教导我们，鼓励我们，你们要向我学习，学习我的柔和谦卑。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你看，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腓立比书就说，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保罗对我们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像耶稣那样的柔和谦卑。
嗯，
耶稣怎样谦卑呢？他是神，但是他愿意听从父神的话，甘心的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生在马槽，过着贫苦的生活，最后呢还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顺服的好榜样。
对天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要照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对天父是完全的顺服。其实在上十字架之前啊，
对，
那个鞭子抽打耶稣的时候啊，鞭子上是有钉子的，所以一抽一拉的时候，就是
皮肉绽开，
是这样的。
嗯，
血肉模糊，整个身体已经被打得
体无完肤，
真的是这样。
你说如果就是一瞬间那一死，其实也死得痛快，对吧？但是耶稣的死是被折磨而死，被羞辱而死，
真是羞辱。现在那个十字架上的花都有一块遮羞布，
对，
遮住耶稣的身体。事实上被钉的时候，你整个身体没有任何什么遮羞布，没有，整个身体都暴露在众人面前。
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高高的挂在那一个象征着咒诅和死亡的十字架上，供众人观看。
是的，你可以想象耶稣被那个铁钉，粗大的铁钉这样钉下去的时候，那种的痛苦，那种的痛苦啊！耶稣是那样的顺服，那样的谦卑。天父，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完全顺服。难怪上帝会两次的当着众人的面前，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也难怪神会将耶稣比喻为羔羊，因为如果大家看过羔羊被剪羊毛的那个样子，就是在剪毛人的手下静默无声。
是的，结果耶稣就被神升为至高。
是，
耶稣完全的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 今天成为神的牧者，我们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阿们。
仆人的心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不怕受苦，不怕生命。仆人的心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放下自己，成就主的旨意。不为名利和地位，不求荣华与富贵，不为自己，只求荣耀主生命。不求自己的利益，不从自己的心意，忠心到底，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不为名利和地位，求荣华与富贵，不为自己，只求荣耀主生命。不求自己的利益，不从自己的心意，忠心到底，完成神所托付的使的心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尊主为大，顺服听命。仆人的心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舍己爱人，拯救失散的灵魂。常在主面前敬拜，常在主面前屈膝，刚强壮胆，不怕仇敌的攻击。不求人们的奖励，只求讨主的欢喜，持守正道，为主得到美好的奖。常在主面前敬拜，常在主面前屈膝，刚强壮胆，不怕仇敌的攻击。不求人们的奖励，只求讨主的欢喜，持守正道，为主得到美好的奖。持守正道，为主得到美好的奖。
凌云的老同学，新加坡神学院的前任的院长陈世杰牧师写了一段非常深刻很有智慧的话：权力是个千面女郎。请永恩来给我们念这段话。
好，权力是个千面女郎，我们必须经常处理权力或权柄的问题。我们受委托去承担一些的责任，我们被赋予权力去执行计划及远景。权柄与信任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背弃人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所拥有的权柄便会被剥夺。权力是个千面女郎，所有的权力都有腐败之嫌，权力是难以驾驭的，一旦拥有，它可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扭曲我们的品格。为了守护权力，许多人会不惜采取非法或残酷的手段。权力是极佳的奴仆，却是可怕的主人，如被滥用，重获的过程极其艰辛。唯一牵制我们权力的有效方法是降服在更高的权柄之下，那就是上帝的权柄。
说得真好。
阿们。
一针见血。
是。
他说啊，所有的权力都有腐败之嫌。
嗯。
权力容易使人的生命腐败下去。他说，有的人为了守护权力，许多人会不惜采取非法或残酷的手段。史大林，
嗯，
你看多少的政治领袖如何的清洗他的敌人，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为了要达到至高权力的巅峰，
嗯，
不惜用尽各样的手段来对付他的敌人，
嗯，
来清除许多的障碍，使他能够顺利的坐在这个权力的宝座之上。
嗯哼，
哎呀，太可怕了。所以他讲得很对哦，陈世杰他说，唯一能够牵制我们权力的有效方法是降服在更高的权柄之下，上帝的权柄。真的，作为一个牧人，如何能够保守自己的心不至于越来越狂傲自大，目中无人，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如何能够保守自己永远有一颗谦卑的心，就是要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是的，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一节经文啊，就是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
是的，
那我们喜欢权柄，喜欢权力，其实也就是为了自己在那个高位嘛。但是神说，你只有谦卑的伏在神的手下，你才能真正的被神提升升高。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能够升高，站在那个高位，其实神总有让我们降卑的办法。
是的，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一个人啊，一个神的仆人使女，他一定要长存敬畏神的心，敬畏上帝，
是
要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常常反思自省，我以这样的态度对别人说话，我以这样的语气对别人说话，我用这样的言语对别人说话，会不会对别人带来伤害？会不会使人因此软弱跌倒而离开上帝呢？对吧？
是，
我这样的说话，我这样的态度，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如果一个敬虔爱主的传道人，他如果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常常在神的面前，在祷告中有很多的反省和检讨，那么就会帮助他更晓得如何在他的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要追求讨神的喜悦。神如果不喜悦我这样说话，神如果不喜悦我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我就要改变我自己，我就不能够让自己这样的言行来伤害别人，使人因此离开上帝。
是的，那牧师，我们之前一直说到了牧者他对于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对于会众呢？就像我们一直想问的是，如果这位牧者、这位管理者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顺服这个权柄？什么时候、哪些情况下又应该就是持有自己的立场呢？
凡是传道人所教导的，都是按着正义、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我们都应该绝对的服从，我们都应该绝对的顺服、服从牧者的教导。
是，
除非这牧者的教导有错误、有偏差，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是照着他个人的意思，我们就不能够盲从，我们就不能够没有原则的完全的顺服他。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好，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不仅仅是这样，就是众人大家彼此之间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阿们，
彼此顺服。
是
啊，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好，我们最后再读一遍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好的，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如果我们都能这样做的话，到那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知道自己有多渺小，眼前的风浪有多么高，但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大过风和浪。